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10月29号星期二，离这大选还剩7天，您投票了吗？已经到最后7天了，我们看到呢双方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和紧张。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是在宾州已经再次发现非法移民去排队投票，都拿着支持卡姆拉·哈里斯的这个情况。另外呢在昨天所说到的在华盛顿以及波特兰被燃烧的投票箱，现在呢 FBI 已经介入调查，但是能不能介入调查，能不能调查出结果来不知道。同时呢我们现在看到双方的这种民调啊等等，在全国呢目前左派的媒体仍然是一个双方持平的状态。在今天周二是班农已经出狱了，他出来就在说不要相信民调啊等等。那 Polling Market 呢到目前为止的我们看到呢是大选这边已经是 66.5 比 33.5 啊，那距离呢又达到了30%，这种胜率压住呢川普这边是不断的和卡姆拉·哈里斯呢拉开了距离。还有7天，那么这个博彩会不会再往上升高，这也是我们所观察的一个焦点。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在多个媒体挺有意思的不断的呢在跳槽。像今天我们看到川普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讲到包括摩根大通等等其他的一些高管，还有我们 Silicon Valley 的很多企业主，包括 Cook 就是苹果公司的等等，都已经开始和川普呢在接触。所以呢现在还有媒体，美国的媒体呢包括我们前两天说到的华盛顿邮报Amazon 的老板哈，那他呢就直接说到呢说美国人没有人再去相信这些媒体，所以他那个极左的 editor 那个总编呢愤怒辞职。那么估计呢未来可能会招募吧一些比较中性或者是偏右的保守派的这样的一些编辑人员。所以呢美国人受够了哈，那这个呢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现在呢有钱人不断的在跳船，纷纷的表态呢对川普的支持，这是我们还剩下7天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个情况。今天呢包括川普的 Truth Media Truth Social 哈也是大涨，昨天大涨了21%多，今天继续大涨8%。还有呢这个比特币呢今天还是续涨哈，已经在72,000左右了，马上就要达到了历史的新高。这些呢都是川普效应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底线。今天整个的金融市场呢包括大家注意力还是在财报这个上面。今天传呢说 OpenAI 啊携手博通会跟台积电合作打造 AI 的芯片吧。那今天的大型科技股纳指呢是引领大盘的走高。昨天呢台积电是大跌了 4%， 因为在周六的时候他跟那个 Podcast Rogan 啊他那个上那个 Podcast 的秀的时候问到台湾问题，他呢又说台湾偷了美国的芯片，然后呢又讽刺拜登的芯片政策，说啊你还给他抵税哈，在 Arizona 建厂，我们只要把芯片关税抬得高高的，每个这样的芯片厂都会乖乖的到美国来建厂。所以呢他说他要我们美国的保护，所以要交保护费。这一番言论呢等等的直接呢导致了，还有呢就是欧盟这方面，昨天美国方面宣布从明年1月25号开始对中国的 AI 计算机还有这个芯片等等吧几个先进的领域都禁止外资投资啊，这个从明年1月份开始。那这些呢都造成了昨天台积电啊等等的受到一个压力。那今天呢则是上涨的，所以光是这一件事情我们看到都是很蛮有意思的吧，就是大选每个领导的政策呢都会不一样，那也看到呢所带来相应的板块当中的一个波动。今天是三大股指呢像标普纳指都是微幅的上升，道琼呢是下走。然后在11月7号 联准会最后的会议公布下一次利率政策之前呢，目前大家都在关注着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所有的经济数据以及财报了。今天呢，一个工作职位空缺的报告显示呢，劳动力市场需求是降温的，但是呢，消费者信心呢则是大幅度的上涨。所以今天，情绪呢是蛮交杂的。像职位空缺的这个呢，九月份职位空缺数降到744万个，远低于预期值的798万个。八月的前值呢是从804万。下修到786万，又下修了，我的天。八月份的前值下修到786，那就是15万左右哈，15万左右之差。然后消费者信心指数呢，从九月修正值99.2飙升到108.7，这个数字呢是远高于市场的预期的，这也是从2021年3月以来最大的单月的增幅。哎呀，美国人信心大增。还有今天我们知道，昨天就在提到了七巨头当中的5家公司啊，都在本周公布财报。Alphabet 呢是打头阵，今天 Alphabet 相当的亮丽，都它的第三季度的营收获利全都超出预期，云端业务呢持续的扩张，所以盘后哈它的股价呢飙涨。那今天我们主要看到道琼下跌了154.52点，跌幅0.36%。报42233.05，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45.56，涨幅0.78%，收报18712.75。S&P500指数上涨了9.4点，涨幅0.16%，收报5832.9。费半上涨了120.51，涨幅2.31%，收报5332.17。今天几大科技天王全部哈气场全开呀， Alphabet 的业绩呢带动所有的科技股全部上涨， Meta 也涨了 2.62%， 苹果涨 0.12%， Alphabet 收盘涨 1.78%， 盘后刚才我看的时候还涨过超过 4% 哈，一会儿我们晚上个股的时候咱们接着再看。微软涨 1.26%， 亚马逊涨 1.3%， 费半成分股呢也普遍都收高，高通今天涨了 2.19%， AMD 收盘的时候涨 3.96%， NVIDIA 也跟着涨 0.52%， 美光涨 1.68%， 台积电今天回涨了 1.16%。好，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呢，今天的这个数据，美国职缺报告也是呢，九月的职缺的这个数字呢是降到了3年半以来的一个低点，前一个数据呢也遭到了下修，这就说明呢劳动力市场在持续的降温，没有人招工啊，这招工的这个岗位呢不断的在减少。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十月份消费指数呢上升到9个月的高点。那么分析人士呢是说，尽管九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九月的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出预期，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就业放缓的相同的模式，这是过去几个月的整体的趋势。考虑到10月5号的选举和之后 Fed 的会议的，所以美元啊下行的空间可能是有限的。现在呢就显示出美国的经济呢非常的强韧，加上呢川普很有可能呢去上台的可能性不断的增加，所以不断的推动着美元走强，也拉高了美国公债殖利率。那现在今天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比九月份的低点高出了0.65个百分点，目前是在4.27%上下震荡。这个呢是被认为是一种特朗普交易，压住呢他们就是认为啊川普上台之后会扩大赤字。包括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美国的经济呢也非常的强劲，那说呢川普上台将扩大赤字呢，这是一个说法，但是大家也知道我在节目当中一直呢在提到哈，他总是带立场的。川普呢在4年前他所提到的也是被很多的经济学家不看好，但是呢都没有出现他们所说的那种糟糕的局面。他们说拜登的这个政策不会带来通胀，却呢引起了整个美国的这些大通胀。所以现在呢整个的美国就是我们需要有个非常独立的判断的这种思维，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经济学家甚至诺贝尔奖一些权威的杂志什么 Nature 等等的都带立场 党的，都带政治观点的，这点我们要清楚哈。那也就不怪佐贝斯说，现在美国人都不相信媒体，美国的媒体在民众当中的相信的比例都到 10% 左右了，非常非常的低啊，这是我们自己要知道的哈。别有的人总跟我吵架说的，你在哪儿看到的，你就得要多搜索方方面面的资料，你不能绷着一个媒体去看哈，很有可能就被洗脑了。这是今天的几个数字。所以呢，到美国大选之前还剩下大概5个交易日，还剩7天，只剩5个交易日。所以目前市场上都觉得呢，股市好像在大选之前应该不会出现熊市，但是呢也都坚信在未来美股可能面临一些下行的波动。还有一些分析师呢认为，考虑到大选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以及第三季度的财报的不确定性，短期的获利了结应该是可以预料的。所以这一波的反弹呢，到了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回弹，大家要注意啊，要小心。今天呢还有是金价再创了新高，今天黄金价格触及了每盎司2774.89，刷下了周二啊一个新的历史记录。市场呢，刚才我们讲到了职位空缺还降，美国的经济如此之强，那么这些数据呢和当时9月份哈联储降了0.5个百分点之前的那一份就业报告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9月份的报告呢，当时是压住着美联储可能大幅的降息。那么如果呢借贷的这成本要是非常的高的话呢，通常对这个贵金属是不利的。大选呢带来的这个不定性呢，也显示了黄金那种避险的功能吧。所以这是今天黄金再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刚才呢说到的比特币呢可能要突破3月份的记录新高了。在3月份的高点是74,000美元，这是一个记录性的高点。在今天呢，在纽约市场它一度哈比特币飙升到73,564。然后之后呢又回调到73,000美元的下方。那比特币的涨幅呢也是提振了以太币啊、狗狗币啊等一些比较小的代币啊。那比特币呢，它是被认为是一个特朗普的交易哈。那因为川普呢在竞选期间对数字资产一直呢承诺要去 open， 并且呢有国家都要去介入，表示了一个非常欢迎的这样的态度。那现在呢 Polymarket 的数据呢显示哈，刚才我讲到了66%对33%，已经是非常的大了距离。那么这种呢就民调显示双方势均力敌，但是金钱都显示着特朗普是比较胜率比较大。比特币呢也是在继续的呢乘着这个高点的向前进。那么如果要继续突破保持在70,000美元的这个上方，才能有可能哈去超过3月份创下的将近74,000美元的这样一个记录。而且川普也说啊，要让美国成为全球的加密货币之都。哈里斯呢被迫跟着表态，但是呢比较谨慎。但是双方呢可以说都被此前呢拜登在去年一直在清理这个数字货币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强烈的对比。同时川普呢还说要邀请马斯克哈那去削减政府的支出，叫做政府效率部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那这个呢恰恰跟马斯克支持的那个狗狗币 DOGE 哈，这4个字母呢完全是相同的，蛮有意思的。所以基本上比特币都被认为是川普行情的一个代表。然后包括呢一些比特币的一些提供商的这些掌门人都在说，马斯克助选特朗普的竞选呢又提振了加密货币的这种交易的情绪。目前呢7权交易员他们认为，无论谁赢得大选，比特币到11月底最高可能会达到8万美元。11月5号美国选举日前后波动率会比较大。到本月到目前为止，美国现货比特币的 ETF 吸引了36亿美元资金的净流入。压住呢啊，这就是川普的呼声越高，比特币呢助力越大。今天还有一个 这个很明显的现象，就川普的 Truth Social， 它的股价呢是昨天涨了21%，今天的一度哈波裂剧烈到暂停交易，目前呢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Trump Media and Technology Group DGT 超过100亿美元，这也是从9月底之后股价呢翻了4倍之多。 Fidelity 对最近对 X 哈 Holding 的评估说， Twitter 原来的这个 Twitter 现在的价值呢是94亿美元，买的时候是400多亿哈，现在呢价值94亿美元。那也就是说川普的这个DGT 呢已经超过了 X 的这样的一个估值。今天呢它的股价上涨了8%多，将近9%吧，每股是51.51块，昨天是涨21.6%。上个月底的时候呢它曾经跌过，每股呢跌过12美元。这个公司，这家公司呢是在佛罗里达州的 Sarasota， 公司呢到现在是没有盈利的，并且呢它怎么去增加收入方面呢并没有一个成型的 model。在监管文件当中截止到6月，他这家公司亏损了1600万哈，收入呢仅仅83.7万美元。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成为了一个迷因股哈，那川普自己 own 他的公司比例呢超过57%。那随着川普的这个胜率，那就这完全是一个情绪上的支持。因为当时我们知道所有的社交平台包括脸书、油管等等的 AG 那个 Twitter 全部封杀了川普的账号，包括川普的共和党的一些评论员呢整个全部封杀了。当时那种言论封杀真是太可怕了，你很难想象那是美国。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了那2020年逼出了一系列的保守派的平台，那其中呢就是川普的这个 DJT 啊，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所有的一切就是它叫做 truth 嘛哈，要讲这个真相，要传播真相，发现真相而不能被封口。所以当时在2020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作为一个新闻人，每天在推特上面，在这个油管上面，每天在看新闻的时候，当看到川普的那个推特账号在选举日之后直接变成灰色的时候，那种心情的震撼无法用语言形容。这是美国呀，那当时他还是总统呢，就直接给封嘴了，就是说他是1月6号这件事儿。所以这件事情呢，随着川普的上台，未来将会怎么样，咱们就继续观察。这还是美国吗哈？那所以呢这家公司 DJT 呢的确在这样的背景下所产生的，它成为了一种支持，一种象征，也成为了一种迷因股，波动呢也是蛮大的。到现在为止呢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一些知名的企业了，像什么 Match Group 呀，还有 Walgreens 啊，还有 Monopoly 呀，就是制造商，就是游戏制造商，还有那个孩之宝 Hasbro， 这些它都超过了。但是它是亏损的，其实它是亏损的。这一只股票呢完全是川普行情的一个最典型的代表。马斯克呢收购推特的时候呢，当时是440亿嘛，后来他反悔了，不想去收购，但最后还是收购了哈。然后现在呢说只值94亿美元，那他亏了好几百亿哈，亏了94亿的话，亏了这多少，350亿左右的情况。那马斯克呢现在他是认为他是买回了美国的言论自由，现在呢在 X 上面的确消息和所有的禁忌的我都没有哈，基本上你是可以去发言的，但是呢也会有一些账号的封杀，等未来我再详细的再去说。目前呢在油管上面仍然会给你各种警告，各种的那种封杀，你不知道哪个地方碰到了就给你吊销你的盈利。但是呢在 X 上面现在反正也没有什么广告的非常明显的这种渠道，但是它消息是蛮 free 的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比较大的消息呢是 Alphabet 呢在盘后公布了第三季度7月到9月的财报，它的云端部门呢增长非常的强劲，营收和获利呢全部超过了预期，也推动呢股价在盘后交易呢一度大涨呢将近6%。它的营收年增了15%，高于去年同期，云端收入达到了113.5亿，比去年相比呢增幅高达35%。然后 公司方面呢是说云端表现得这么强劲是归功于人工 AI 产品，包括为企业客户提供的订阅服务等等。他的 Alphabet 的执行长皮柴啊，在股东电话会上说，公司在全方位的 AI 产品已经规模化运营，并且呢被 Google 数十亿的用户使用，创造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就要去观察的就是 Meta 呀，微软呢在明天去公布，苹果和亚马逊呢是在后天周四呢去公布。Google 仍然是非常牛的哈，它自己的搜寻的业务也带来了$494亿的营收，比去年增长了12.3%，仍然是公司营收增长的主要的来源。它的 CFO 在会议当中报告说，公司计划在现有的成本措施基础之上，利用 AI 精简工作流程，并呢去管理人员编制和实施实体设施。同时这里边同时呢是要借 AI 降低更多的成本，这部分呢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也是这一部分呢市场最关注的，因为呢 AI 这部分到底能给公司带来多少的利润。那他的 CFO 啊就在说呢，他计划在现有的工作基础上继续呢推动这些措施。什么措施？就是借 AI 来降低更多的成本，调整资源，投入更具吸引力的机会。它的广告收入呢达到了$658.5亿，也高于去年的$596.5亿。广告业务仍然持续增长，但第二季度呢比第二季度呢是放缓的。 YouTube 的广告收入略超出分析师的预期，增速也优于上一季。这个 Google 旗下的公司这个 YouTube 呢也是面临着 Netflix 呀 TikTok 呀亚马逊呢等多个 广告平台的这种互相的竞争。所以呢Google 的商务长在电话会议上报告说， AI 正在提升 YouTube 的推荐功能。该公司的 AI 语言模型 Gemini 使 YouTube 能够向观众推荐更相关、更及时且更个人化的内容。这个地方我得说一下哈，就是它的这种 AI 推荐呢会容易造成信息茧房，你用什么进行搜索它就把相关的不断的给你，所以呢可能右的更加右，左的更加左，红的更加红，蓝的更加蓝啊，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要学会用各种的关键词呢不断的进行搜索，反向的也要把它拿出来，然后你才能做一个综合的比较。否则的话呢很多年轻人在网络上他没有自己一个独立的世界观，没有建立好一个判定的价值基础的时候，在网络上呢很容易真的就更容易被洗脑，因为他就发现哇，你所有 get 到这个信息大家都跟我一样，他以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世界呢会越来越分化哈，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之下。而 Google 的引擎呢它是会打压川普相应的一些资料的，你甚至一些搜索的时候，最早期的时候你搜索川普呢都会推出来 Kamala Harris 的一些情况。所以呢不管是搜索引擎和它用 AI 的这种所谓的智能化，可能呢会导致呢这种信息的茧房。那么这些呢也需要我们自己对我们个人获取信息、观察这个世界，以及呢提醒周围的人、教育孩子都是非常重要的，要学会利用它，但是呢不能让它来操纵我们。今天的 ChatGPT 有的时候都会胡说八道的，所以呢所有的这些要让孩子看到，要现在的孩子要从小就让他知道分辨，尤其在美国。所以这也是我总是在广播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一些移民，特别是新移民哈，要反复的提醒，哎呀你觉得你的孩子在学校玩得很好，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孩子被洗脑。因为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只要言论不犯法，什么都可以胡说八道一番哈。好啦，那我们这是之前今天到现在呢所看到的今天市场的一些情况。休息之后呢，高杰会给带来一些公司和其他的一些财报啊等等的一些情况。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先给大家讲两个小的专题。一个呢，咱们都是很多人都在远程工作，但这个日子呢可能会 好日子可能会结束了。现在呢，老板呢都在招自己的员工重返办公室，越来越多的公司都在放弃了这样的一个宽松的办公政策。美国人从办公楼历史性撤退的这种现象很可能会接近了尾声。那在上个月的时候，亚马逊要求公司员工每周五天回到办公室。那目前呢，公司正在寻找位于曼哈顿的扩展办公空间。Dell 的科技啊 ，Dell 这家公司，他说他们全球的销售团队将全职在公司办公室工作了。3M 的新任的首席执行官在上周呢说，也是希望总部及其他大型办公场所的高级员工提高出勤率。追踪工作场所策略的叫 Flex Index 的数据显示，三分之一的公司在第三季度要求员工每周五天到办公室，高于第二季度的31%啊，就是现在是33%，多了2%。在此前五个季度当中，这个比例呢实际上一直在持续的下降，主要呢就是低失业率给予员工更多的谈判和灵活远程空间的这种机会。现在呢，白领劳动市场呢增速放缓了。刚才我们讲到了哈，这个工作的职位呢都在放缓减少，所以呢，这种谈判的比重权重呢又逐渐回到了公司的这个方面。虽然呢，办公的场所还没有办法立刻回到疫情之前，但是这个情况呢会推动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办公楼哈，写字楼最糟糕的阶段可能就过去了。所以呢，一些分析师呢就在说，他们说看起来正在走向持续的季度下降的这个时候呢，第三季度突然出现了转折。所以美国的这个 office 的市场的这种动荡呢并没有结束。我们在今年年初到现在一直呢，就是商业房地产一直是包括耶伦在内大家非常非常担心的。那他们的这些 owner 呢也不断的在挣扎着怎么去熬过这个艰难的时期。到目前为止，控制率仍然接近历史的高位，整个全美国控制率呢还是在 13.8%， 比2019年第四季度的 9.4% 啊仍然是高的。公司 CoStar Group 的这家公司呢统计，从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写字楼的租户腾空了近 2.09 亿平方英尺的空间，是四年半内最高的这种控制量。许多控制的办公空间又被认为已经过时了，人家也就不再返回去了，可能永久都不会再重新填满。然后呢，违约和其他没有付款的这种情况也在持续的增加。根据数据公司Trip 的统计，他说九月份转化为证券的办公楼的贷款的拖欠率上升到 8.36%， 是2013年11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平。银行在第三季度的收益报告当中显示，与其他因高利率面临困难的商业地产相比，写字楼的贷款尤其突出。 K Corp 的首席执行官在采访中表示，真正的问题在于写字楼。此外，疫情初期租用的 40% 的办公空间还没有到期，许多租户呢很有可能在租约到期的时候呢会缩减空间。CoStar 的全国办公室的分析总监说，这种办公楼啊腾空的这种收缩情况呢还是没有结束。但是呢，经过了连续八个季度的这种收缩之后呢，第二和第三季度的办公楼的空间占用量基本上还是持平的。在纽约，部分金融服务公司扩展业务推动了控制率的这种下降，比如 Citadel 等等哈，还有什么Blue O Capital 等等，这些公司呢开始扩展自己的办公楼。人工智能公司也成为旧金山受重创的办公楼市场的重点之一，并且呢他们开始在丹佛、亚特兰大、西雅图等其他市场呢来租赁空间。 Newmark Group 北美的租赁总裁呢说，在过去四年的趋势是，我尽可能的去少租，就不要给公司呢扩大房地产啊，不要租办公楼。在过去的六个月啊，会发现呢公司开始在一个地区呢扩展到其他的地区。 而那些呢装修的比较好的带有健身房啊户外的那种活动空间呢、啊、高档的餐厅啊这样的办公空间的公司呢说有这些设施正在吸引员工回到工作岗位上。汇丰银行在2022年在曼哈顿命名为的 Sparrow 的新开发项目当中租赁了27万平方英尺的美国总部，并在今年又增加了 3.5 万平方英尺的空间。部分原因是员工的出勤率从过去的 40% 上升到 80%。 然后汇丰银行说他们可能需要几乎是立即需要更多的空间。所以投资者也注意到了市场心理的转变。10月份的时候 Tishman Speyer 完成了价值35亿美元的洛克菲勒中心重建项目的再融资，这是单一的办公资产的最大发行量。所以分析师呢认为这为其他租用率良好的办公楼的业主铺平了道路，也就是说银行可以给他们贷款了，然后呢拿到这样的贷款，人家敢去再投资，再投资装修升级，然后能够遭到用更好的租金遭到更多的租客哈，这是一个好现象。 Tishman Speyer 的首席执行官说，市场需求不仅在上升，还没有得到满足，这种兴趣呢让他决定呢八月份再去 refinance 啊，让他们这个大楼呢即使他们的大楼在明年中期呢才要去上一期的贷款呢才会到期，但是他现在呢就开始做 refinance 了。办公楼的销售量仍然低迷，但在价格下跌之后，投资者对困境中的办公楼的兴趣呢有所增加。今年呢房地产公司像叫做Eastdo Secure 已经完成了18笔办公楼的销售，价值26亿美元，主要是由放贷机构处置资产。这就啥意思 ？foreclosure 了啊，就是弄不起了，被银行收走了，那银行就要把它处理，那这些人呢就把它吃下去。而去年同期仅有3笔此类交易。我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是美国市场当中，特别是对于金融系统小的这种区域性银行当中呢，影响比例、贷款比例非常大的。它的好转呢，会让大家会松一口气。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也给大家讲过吧，当时华尔街他们都在收集钱、现金干什么？就要收购，因为美国的商业房地产这是几十年以来没有见过的低点，低到可怕，所以。这就是商场如战场啊，谁也想不到哈会发生一个疫情把大家整得死去活来的。而这个疫情呢就是不听川普的那个时候的话必须要 lockdown, 最后呢就变成了今天的这个结果，死了多少人呢？所以自己出去做什么都很不容易的，这些做房东的哈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夜之间可能就倾家荡产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Amazon 啊等等哈，像星巴克呢也在要求从明年1月开始，公司将实施问责流程来确保公司员工遵守每周3天到岗的要求，然后你要不来的话呢就可能遭到解雇哈，这也是星巴克的一个政策。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那另外呢，我觉得马斯克的事情哈，我个人也是比较关注的，因为这个人真的是有意思。华尔街日报呢今天谈了他的一个 XAI 啊，他这个 AI 他自己不是 OpenAI 的共同创始人吗？但是理念不合他就走了，他现在呢还在起诉哈，就本来他们想做一个 non-profit 的，现在呢成了 profit 的 OpenAI。 他今天呢还在警告，他说有 20% 上下左右的可能性哈 AI 会变坏啊，AI 变坏那可能就回来统治人类了。那现在呢他马克思呢自己后来成立了一个 XAI 公司，正在洽谈新的一轮融资，有望将其估值提升到400亿美元。消息人士透露说这个举动加速了科技行业在生成式 AI 领域的竞争，在今年春天第一轮的融资当中估值是240亿美元，当时呢是募集了60亿美元，现在呢估值达到400亿，他们希望呢再筹集数十亿美元，谈判还在早期阶段。然后硅谷的大型 AI 初创公司呢都在迅速的筹集资金，比如 OpenAI 啊，在上个月我们也给大家谈到，就不是上个月，就在10月初吧，对吧，他们是以1570亿美元的估值筹集了66亿美元，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私人融资之一。另一家的 Google 搜索初创公司 Perplexity 也正在洽谈新的一轮的融资，预计估值呢翻倍，会达到$80亿。他们之间不仅呢，这几个新的 OpenAI 公司不仅在相互竞争，他们还要面对 Google、 Alphabet、Meta 等巨头的挑战，因为他们也将现有业务，他们赚的钱呢，也投到了 AI 的领域当中进行发展。马斯克在和沙特的一场会议当中说，如果你要训练前沿的模型，就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马斯克在18个月前创立的 XAI， 目标呢是最追求真相的 AI。 而他在2015年共同创立了 OpenAI， 2018年离开，并且今年两次起诉 ChatGPT 的制造商。然后他自己的 XAI 呢，现在在田纳西孟菲斯这个城市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在这个中心训练他的 AI 模型 Grok 的新版啊，他这个 Grok 呢是支持聊天机器人，现在是在 X 上面去提供。数据规模越大呢，训练 AI 的模型的速度就越快，所以在周一的时候呢，他们会公布要在把这个孟菲斯的数据中心的 GPU 的数量从10万增加到20万。那当时呢 NVIDIA 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在一档播客当中赞扬说，他这个 XAI 数据中心的建设速度是地球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他也说呢，马斯克是个超人，所以在过去的一年半以来， XAI 一直在奋力的追赶 OpenAI、 Google 等先进的公司。他在成立4个月之后就推出了Grok 的聊天机器人。到目前为止， XAI 唯一现在外界所知道的收入来源是 X 的 Premium 的这个订阅的服务啊等等。但是呢， XAI 呢就是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啊，非常有意思，钱哪来呀？XAI 呢是从特斯拉招聘员工，马斯克呢也将数千块 NVIDIA 的 GPU 从特斯拉转移到 XAI， 还有呢 XAI 还利用 X 的数据来训练它的 AI 模型。然后华尔街日报呢说， XAI 呢和特斯拉讨论了一个交易，也就是 XAI 在为特斯拉提供技术访问权的同时获得部分特斯拉的收入。那这就不干了，你这是哪个公司跟哪个公司啊？所以特斯拉的股东就开始起诉啊，说你凭什么把我们投资的这个公司的钱用于公共电动车公司的资源用于你的这个 AI 初创公司啊。所以呢在这个特拉华州的法院当中，现在有3起啊特斯拉的股东呢去起诉这个马斯克啊，你到底在干嘛。哎呀挺有意思的，哎呀真是很有意思，就是当老板啊，就是你要上市了之后你就会受到股东的限制，你要自己的公司你想怎么干，你自己钱愿意怎么说怎么说。你要引进资金，你要融资，你要向股东报告啊，你要向你的老板报告，这也是呢现在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商场呢确实是这样，有能耐的人最后呢一定会在这个主导权上面，怎么用钱上面，符不符合自己发展方面呢出现这种冲击，那么你就跳槽走人，要么呢你就好好的去怎么办，当员工哈，打工者就当好好当打工者。所以呢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容易啊。好，那这是今天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跟大家说一下。我再用一点时间呢去说一说这个大选的事儿哈。因为呢刚才我提到了，现在呢像连 CNN 都在报道，像什么亚马逊啊、 Meta 呀、苹果呀、 Google 啊，一众大佬纷纷的去给川普打电话，寻求在选举前就要和川普呢建立良好的关系啊。然后现在呢也是有钱人一个一个呢都在放弃着卡马拉·哈里斯，是大家开始讨厌他。那么我们在网上呢就看到一些一夜之间说他一夜之间得罪了美国最富有的一些人群的一些帖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就是在上周我们知道我当时也给大家讲了哈， AI Smith 基金会的慈善晚会，他呢是名义上是纽约天主教的枢机主教主持，但是呢他只是名誉上的，真正执行人呢则是基金会的副主席，叫做 Mary Erdos。那这位女士呢，她从2016年开始担任基金会的副主席，第一次策划的晚宴，就是川普和希拉里出席的那一次，就是上周的那个 出席的这个晚会了。那这个呢，那谁没来，卡马拉哈里斯没有出席，然后在开场的时候，就这个叫做 Mary 的哈，他呢就在说，他说我们非常遗憾卡马拉哈里斯没有来。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现场是一片的嘘声，然后他又说我们非常的荣幸川普总统来了，现场一片欢呼声，这个现场都是有钱人哈。然后重点的他又说，他说我非常严肃的说，如果没有 Gavigan 的幽默的话，过去几个星期我可能就挺不过来了。他说这简直是太难了，筹办 这次晚会。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要筹办这样的一个募捐晚会呢，你要把它筹办成功。如果筹办不成功的话，你这个组织者那真的是名誉尽失啊！你必须要筹，而且要筹到钱呢。所以呢，这位 Mary 从2016年担任这个基金会的副主席，他的本职工作是摩根大通旗下专门为高净值客户提供服务的 JP Morgan 的 CEO 啊。那在 JP Morgan 这个私人银行，最低开户的标准是$10,000，千万富翁你刚刚够上门槛儿。所以呢，等于说这位Mary 女士，她服务的是全美国最顶级的亿万富翁啊，得到她的服务。她本身是一个数学和金融方面的天才，也可以讲呢，她是在为整个全美国最有钱的这些财富们去管他们的钱哈，一个大管家。所以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理财的 agent， 他可是全美最富有的人都争相巴结的这样一个对象。因为呢，摩根大通 CEO 这个 Diamond 呢，据说很有可能要退休，现在呢他退休之后谁来去认这个位置呢？很有可能就是这位 Mary Erdos 的这位有望接任的，成为新的摩根大通的 CEO。可想而知他得有多大的影响力哈，也有他的人脉。所以呢，这个 AI 的 Smith 这场晚会没有把这个卡马拉哈里斯给吸引来，可想而知这给 Mary 多么尴尬，也多么一种挑战。这也是对他的一种不尊重，也是对与会嘉宾的一种冒犯。而他今年的这个每一个座位要参加呢，最少哈是$5,000啊，最少是$5,000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如果哈这个他自己张了这么一个晚会，邀请了各个的嘉宾朋友，结果该来的没来，该有的节目没有，你想一想，从主持人到周围的嘉宾，他得多尴尬。那这是对那些有钱人，对这位女士的一个羞辱。所以卡马拉哈里斯送去一个录像，送去一个录像呢更是不知所云呢，非常令人尴尬。所以他不仅是让自己尴尬，得罪了这位 Mary 女士，得罪了天主教，他也得罪了现场的所有的这些富豪们有钱人。所以这位 Mary 女士在开场前呢就进行吐槽。那他呢，他说他经历了人生当中最挑战的几个星期，虽然这不是他的工作，但最终呢，作为他未来可能会成为华尔街女王啊，接替这个 JP Morgan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如果你搞砸了这样的一场聚会的话，那对他的名望能力是巨大的打击，所以他的当时的压力是非常的大。所以呢，他呢是动用了，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啊，他不仅没有降低预款的预期，反而呢放出豪言，说他要在今年筹款会上打破历史记录。短短的几周之内，他亲自出面，动用了一切人脉啊，然后呢和资源，用各种方式游说那些有钱的客户和朋友。然后呢，就他表达的就是用各种理由去暗示，他说卡马拉不出席，那他我希望呢今年筹款能够破纪录，希望大家鼎力相助。而呢，他是锲而不舍，通过不同的途径反复的心理暗示督促大家，那还真就是捧场。最终呢，他筹集到了$9,000,000，这什么概念呢？平时往年也就筹了个$4,000,000就算不错了，他直接呢翻倍了哈。然后2016年呢，克林顿的家族有影响，当年筹备了$6,000,000，结果呢他比2016年克林顿那一年还多出了50%。所以呢，这就说明什么了呢？卡马拉不来吗？川普来了吗？这是一个破纪录的慷慨解囊的话，那这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哈。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开始讲话的时候，一说到卡马拉哈里斯没出席，全场嘘声；一说到川普出席，全场的呼声。这不仅呢是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名望的成功了，川普的当天的演讲呢成了他一个个人的脱口秀，大家都笑死了，各种政治梗啊全部都在这个过程当中。 给他是赢得了非常高的这种声望。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是后来就报道嘛，卡姆拉哈里斯对他的竞选经理大发雷霆啊，直接骂了30多分钟，把他那位西裔女经理给骂的是泪流满面哈。那很多人就讽刺卡姆拉哈里斯，这就是你的 DEI 啊，就是那个 DEI 什么平等什么多元等等的哈，这个 DEI 的傲慢和无知吧。那最终呢和真正的美国的精英发生了这种碰撞，滑铁卢之后呢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哈。我把这个情况呢跟大家说一下，还剩7天，那么未来怎么样别忘了出去投票。广告之后呢咱们就去一起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好，今天你好。
好，我们快速的来看几只股票。一个呢是 Alphabet， 那今天呢它的方方面面的财报非常的漂亮，所以呢盘后呢大涨。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它的走势。
Alphabet 啊。171.14哦，接下来走势啊，我看它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啊，短期内在一个月内的数据看啊，我们看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它主力大概在190左右。
嗯，明天开盘看着这只股票吧啊，这大公司的其中的一个巨头。那另外呢 AMD 呢今天收盘走强了 3.96， 但是呢盘后财报呢它的其实营收啊等等都高于预期值，但是呢预就是展望第四季度的展望呢不如预期值哈，结果呢就是一下子呢它盘后呢就跌骤跌了超过 6% 啊。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AMD
MD 我看一周内数据看也是看涨的，它的主力大概长期也是看涨，所以它主力其实大概在200左右了，所以现在是在130到200之间盘旋了。
嗯，好，就是 AMD， 就是这里边就是鸡蛋挑骨头啊，你过去赚钱还不行，未来展望不好都不行哈。好，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博通啊，因为它呢和台积电要联手呢去和 OpenAI 联手推出新的芯片哈，博通收高 4.2%,AVGO, 博通。
179.24哦、
嗯。
我看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它主力比较接近了，其实现在已经 大概在185左右。
嗯，好的，这是今天的几个值得关注的个股情况。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好，谢谢，再见。